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27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由津疫苗试验惹疑，英政府指示评估使用授权资格。鲍威尔乔州提诉爆多种选举舞弊，州长列被告。川普律师话收到数百个威胁。疫情最受追捧宜居国加拿大高居榜首。翻越边界三米高围墙，北韩前体操选手投奔韩国。印度防长话以给部队自由，阻止中共军队单方行动。下面我们来看详细的内容。英国药厂阿斯利康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中共病毒疫苗日前发布第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却因试验出现瑕疵，令这款疫苗的疑虑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阿斯特哲利康考虑加做全球性试验。根据阿斯利康同牛津大学这个礼拜发表的结果指出，试验过程观察两种不同接种方法。第一种是先接种半剂疫苗，等至少一个月之后再打一剂完整疫苗，效力达到 90%。第二种就是两剂都是完整剂量，亦是相隔一个月接种，但这种方式效力只是达 62%。研发人员合并结果认为疫苗平均效力为 70%。而这一实验最大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剂量间出现的效果差异这么大呢？为什么较少剂量反而出现较好的效果？这些关键疑问药厂和牛津大学研究人员都说不知道。美国康乃尔大学威尔医学院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摩尔就说，这场疫苗试验结果发表会搞出的问题比给出的答案还要多。阿斯利康执行长索连欧说，公司有意加做额外的全球试验，以确认首剂疫苗减半的做法是不是真的有 90% 的保护力。德州知名律师西德尼鲍威尔礼拜三晚间在乔治亚州提出诉讼，指控大规模选举欺诈改变了这个州2020年大选的结果。鲍威尔提出的诉讼将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州务卿兼该州选举委员会主席布拉德拉芬斯贝格列为被告，指控他们多次违法。起诉书显示，如果多名证人的证词、文件和专家的证词所证明的这样，乔治亚州各地选举数据在数学和统计上的异常上升到不可能的程度。这个欺诈计划和手段的目的是以通过非法和欺诈操控点票，以确保拜登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些欺诈的计划和手段在乔治亚州影响了数万张选票，足以影响大选结果。特别是在福塞斯县、鲍尔丁县、切罗基县、霍尔县和巴莱县，选举舞弊的行为尤其令人发指。该诉讼辩称，因当前法律下无适当的补救措施，该州2020年总统和国会选举结果认证应该搁置。上个礼拜五，乔治亚州认证选举结果宣布拜登以12670票的优势胜出。此外，原告亦寻求多个救济措施，其中包括寻求紧急命令，指示被告取消对选举结果的认证，并禁止被告将不符合选举守则的缺席选票和邮寄选票计票。川普总统的律师艾利斯 Jenna Alex 礼拜三在接受布赖特巴特采访时表示，最近几日他已经收到了数百个威胁，其中包括一些匿名电话。这些 direct message 简称 DM， 中文的意思是人家直接发给你的信息。 在一般社交媒体平台上都有这种功能。艾丽丝表示，一名 CNN 记者当日发送信息给他，指控他的律师执照已失效，并表示有一个不明电话在午夜至凌晨四点之间几十次打给他，试图突破请勿打扰的设置，以致他的手机都快被打爆。这个礼拜较早时，艾丽丝在他的推特页面上注意到威胁的词，他写道，我不断收到来自民主党和记者活动人士的威胁和虚假指控。川普总统25号在比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的电话中亦都指出，共和党及他的支持者正在受到持续的骚扰。艾丽丝表示，我唯一想说的是，尽你所能，我不会被吓到，我不会退缩。我的使命是真理，我的上帝是主耶稣基督，我的客户是美国总统。自中共病毒疫情肆虐全球，今年以来，焗面包、在家如何健身等这些都入了谷歌热搜榜，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在搜索移居哪个国家。根据一项最新调查，单在2020年1月到10月，全球谷歌搜索如何出国的搜索量就增长了 29%。 其中全球搜索数据中最受追捧的移居国第一名是加拿大。目前加拿大在全球和平指数中是最安全的居住地之一，并以低失业率和大量的移民途径而著称。加拿大可能因此在全球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加上当地人友善和优美的风景，加拿大吸引老人去移民不足为奇。除了加拿大之外，前十名依次是日本、西班牙、德国、卡塔尔、澳洲、瑞士、葡萄牙、美国和英国。不过从对照数据显示，第一名的加拿大人就向往第二名的日本，并为移居日本做努力。而日本亦是一个风景秀丽、安全和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国家。此外，欧洲的西班牙和德国以及亚洲的卡塔尔亦都有各自的吸引力。韩国官员近日表示，北韩一名自称为前体操选手的男子在11月初投奔韩国，但同一般脱北者不同的是，这名男子在重兵把守的非军事区翻越三公尺高的围墙和有刺铁丝网，成功进入韩国边境，而且没有触发警报。目前韩国军方正在对他进行调查。韩国先驱报报道，这名20多岁的男子身材矮小，他在越过边界进入韩国几个钟头之后被韩国军方逮捕。他说他是一名想投诚的平民，曾经是体操选手。韩国军方对于他能够攀爬三公尺高的围墙感到不解，他们怀疑说他可能是先从铁柱爬上去，然后再跳过上方的有刺铁丝网。韩国军方称，围墙看起来有被压低，但没有被改装或修剪的迹象。军方仍在调查为什么围墙的感应器没有引发警报。目前韩国军方正在了解这名男子的投诚动机，他被要求翻墙两次，以证明他的说辞是否属实。有关当局认为，他的体重轻，再加上有体操经验，可能有助于他今次的逃亡。印度国防部长辛赫礼拜四在印度媒体举办的论坛上说，印度不允许中共军队在中印实际控制线上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印度政府已给予部队充分自由来阻止这种行为。印度斯坦时报27号报道，辛赫前一日透过视讯在印度斯坦时报领袖论坛发表谈话，讲印度和中国的接壤边界确实存在观念分歧，但在任何情况下，印度都不允许中共军方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辛赫说，政府已经给予武装部队充分自由，以对抗在中印实际控制线上任何形式的现状改变。他说，这个就是加曼谷印度部队的所作所为，他们是以最大的勇气和中共人员作战，迫使他们返回原地。印度和中共因对中印实际控制线认定分歧，5月初起在拉达克东部发生对峙，双方在6月15号深夜在加曼谷爆发45年来最严重的死伤冲突。 印度有20名军人死亡，中共拒绝公布冲突死伤数字，但人媒报道中共部队上校指挥官、副指挥官阵亡，死伤人数约有40几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大选后首次，川普将到乔治亚州支持者集会发表演讲。加州众议院竞选激战，共和党人击败民主党竞争对手。监管机构将取消在美上市中企的优惠待遇。香港大纪元印刷厂被监视，各界呼吁捍卫港真话媒体。中共病毒攻入瑞典皇室，王子夫妇染疫。欧盟两日通过两起撑台动议，撑台湾入世卫并促欧台贸易。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礼拜四，川普总统表示，他将赶到乔治亚州参加支持者集会。目前他的团队正在寻找合适的集会地点。川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说，总统选举的争议仲有好长时间才能够结束。不过，我将在礼拜六晚上前往乔治亚州，那里会有很多的人参加集会。之后白宫发布声明说，川普预计在12月5号礼拜六赶赴该州集会。在乔治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大卫帕杜和凯利洛夫勒将在1月5号对抗民主党竞争对手，以赢得参院的最后两个席位。目前美国参院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比例是50-48，作为摇摆州之一，乔治亚州的选举官员正在面临来自川普阵营的多项重大法律诉讼。11月25号，川普法律团队大律师林伍德就乔治亚州选举问题在美国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院提交核心诉讼，并获得紧急审查的许可。如果川普的乔治亚州之旅成行，这个将是他在11月3号选举日后首次赶赴大型支持者集会现场发表演讲。礼拜四，选举预测机构 Decision Desk 宣布，在加州第21国会区举行的一场激烈的竞选中，共和党挑战者大卫·亚拉杜击败了现任民主党对手众议员 TJ 侯克斯。虽然竞选结果正在等待官方认证，不过亚拉杜似乎设法将先前的败选还给了侯克斯。2018年，他以不够900张选票在中期选举中输给侯克斯。侯克斯主要得益于迟到的邮寄选票，当时亚拉杜将他的损失归咎于选票收割。亚拉杜的胜利使加州的共和党席位增加到3个，甚至可能增加到4个。在加州举行的另外两场比赛中，第39区的年轻共和党众议员杨金击败了现任众议员吉尔西斯·内斯塔罗斯，在第48区共和党众议员米歇尔·斯蒂尔击败了民主党众议员哈雷·鲁达，在加州第25区前民主党众议员凯蒂·希尔2019年在进行道德操守调查后辞职。来自共和党的麦克加西亚在11月20号宣布击败民主党对手克里斯蒂·史密斯获胜。美国监管机构正在推进一项计划，以取消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此前拥有的优惠待遇，使其遵守与其他公司平等的审计要求。这个将推翻2013年奥巴马政府与北京签署的一项协议。据《华尔街日报》11月17号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将在12月发布一项提案，解决与投资中国公司股票相关的风险问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提案要求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敦促上市的外国公司遵守美国审计标准，不然将会禁止他们在交易所上市。这些已经在这些交易所进行股票交易的公司将有一段缓冲时间来遵守规定，以避免除牌。中国公司可能会被要求由审计事务所对他们的财务状况进行复审，而审计事务所的审计规范部门应设立一个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有合作关系的国家。 礼拜四消息，一年前曾经受中共买空纵火破坏的香港大纪元时报印刷厂，最近连续两日再受同一车牌号码的神秘车辆监视，并由工作人员被尾随跟踪。据大纪元时报报道，11月18号、19号凌晨4点钟，大纪元送报车接连两日到位于荃湾的新时代印刷厂运报纸到各区时，都发现一辆 V 字头的丰田七人黑色房车在同一时间停泊在印刷厂门外。之后20号下午2点30分左右，该车辆还尾随印刷厂工作人员出现在九龙区一栋工业大厦外。香港大纪元副社长卢女士表示，数月前有印刷厂工人就发现受不明车辆跟踪，另外有两名疑似中共外围组织清关会人员在11月13号下午出现在印刷厂门口。卢女士指出，香港大纪元时报自2002年创办至今，近20年来坚持报道真相，成为中共眼中钉、肉中刺。至今中共已经多次买空破坏印刷厂设备，去年还被中共派人纵火焚烧印刷厂。就此，多位媒体人同学者呼吁各界支持大纪元独立媒体，捍卫香港新闻自由。瑞典皇室当地时间11月26号披露，卡尔·菲利普王子同夫人索菲亚王妃都染上了新冠病毒，目前他们两个人都进行自我隔离。瑞典皇室宣布，现年41岁的卡尔·菲利普王子同35岁的索菲亚王妃出现了类似于轻微感冒的症状，他们目前正同两名幼子在斯德哥尔摩家中自行隔离。为了预防起见，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同皇后西维亚及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同他的夫婿丹尼尔亲王都接受了病毒检测。报道表示，从瑞典今年爆发疫情初期，索菲亚王妃就开始在斯德哥尔摩的索菲亚克美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目前仍然在兼职护理工作。瑞典今年对 COVID-19 疫情采取了远性防疫措施，截至25号，瑞典累计23514位确诊病患，6555人死亡。中央社当地时间11月27号报道，欧盟议会这个礼拜召开全体会议，其中25号至26号分别通过了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对欧盟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欧盟贸易政策审查决议案。而在这两份报告中都有撑台湾的主题，一项是赞扬台湾政府为欧洲抗疫所提供的援助，并呼吁欧盟成员国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另一项是呼吁欧盟执委会尽快同台湾展开贸易投资谈判。报道表示，欧盟议会希望通过撑台，展现欧洲同台湾在民主、人权方面共享的价值观，并深化欧盟愿意同台湾进行经贸合作的意愿。欧盟对外政策报告中亦谴责了中共。欧盟点名指出，中共当局利用新冠疫情打压香港的民主运动，并增强了对台湾的威胁以及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迫害，还批评了中共在疫情爆发之后发动战狼外交恐吓国际社会，同时用病毒外交伪装善意大国形象。
下面是香港新闻。林郑施政报告劣评如潮，民调评分创21年最低，港府逾5000万公帑扣口罩，品牌被控违规生产。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公布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后，建制派争相献媚，纪律部队齐表忠。香港民意研究所26号公布最新调查，显示市民对报告评分只有 27.2 分，创下1999年有纪录以来最差。同时，林郑月娥的民望亦显著下跌至 26.8 分。香港民意研究所在施政报告发表后， 通过电话或电邮访问了713名市民，高达 64% 的受访市民表示不满，以100分为满分，报告平均分只有 27.2 分，比零分的亦高达 42%， 是有纪录以来最差的数字。调查仲显示，有 63% 受访者认同施政报告发表后对香港的前途信心减少， 17% 的人表示有增加， 16% 不变，对前途信心效应正值是-46%。另外，市民对林郑的民望评分较月初施政报告发布前下跌 4.1 分至 26.8 分，林郑的支持率是 16%， 反对率就是 74%， 民望正值是-57%。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分析指，民调数据折射出香港市民的不满情绪并未消减，施政报告空谈200几项政策，无助挽回民心。他批评政府自说自话，措施空泛，认为林郑拒绝正视反送中以来的社会撕裂，他任内的民意好难反弹。对于林郑26号上午出席电台时说不会太关注民望数字，更形容自己被抹黑妖魔化。民研总裁钟耀庭回应指，民意调查或民意研究其实是人民市民声音，政治领袖一定要得到人民授权，亦要有足够公信力。批评林郑不重视民意数字是回避问题，阿 Q 精神，自己呃自己，为失败找藉口。香港武汉肺炎第四波疫情持续，各界严阵以待。自由亚洲11月26号报道，香港政府早前斥资大约709万美元购入的中国制造品牌公立厦门的外科口罩，因卫生问题被福建药品监督管理局处罚，不过香港政府就未有交代事件。据称，涉事公司的口罩已派送各政府部门，包括房屋署。有香港房屋署职员透露，署方之前使用的口罩都是由香港惩教署生产，近期改为多款中国制，其中一款包装的制造商是中国厦门医疗公司公立医疗产品厦门有限公司。该公司在本月初被中国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指控它包装的口罩在不干净的环境下进行，还被行政处罚及没收。据知，涉事的口罩共26800片，价值大约8040人民币。另外，厦门海关网站显示，公立厦门在今年4月出口口罩到日本和新加坡，多次因申报和实质物品不符被当局罚款。自由亚洲还发现，公立厦门由港人黄雪儿在1998年创办，该集团以卓吉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作为香港品牌名称。该公司在今年1月至7月31号获香港政府物流服务处批出5500万港元的合约，提供2200万个外科口罩。公立厦门香港分公司回复自由亚洲时话，涉事的两个批号口罩已销毁，话有关产品冇流入香港，又话该公司仍然向医管局提供产品，但非上述涉事口罩。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1月27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内容有，亚马逊将会花费5亿美元为一线员工提供假日奖金，疫情之下欢度感恩节，纽约梅西百货大游行缩水，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禁止纽约限制教堂参拜人数，川普感恩节致辞
鼓励践行传统，感恩神的赐福。德意志银行分析，出年经济复苏面临两大考验，以下是详细内容。亚马逊零售业服务高级副总裁戴夫·哈拉克星期四在博客中表示，从12月1号至12月31号在公司工作的全职运营人员将获得300美元的奖金，在同一时间段内受雇的兼职工人将获得150美元的奖金。哈拉克说，我已经在亚马逊度过了22个购物假期，至少可以说这个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我感谢我们的团队在继续为社区服务方面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亚马逊表示，他将会在这次的一次性假期奖励上花费超过5亿美元。今年6月份，亚马逊亦曾经拎出5亿美元奖金，用于鼓励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继续工作的一线员工。从今年3月份以来，亚马逊已经在冠状病毒疫情相关投资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包括增加工资、购买安全装备和增强清洁措施，以及建立病毒测试能力。在疫情高峰时，亚马逊发布了临时加薪和加班费翻倍的合同，但是这两项激励措施都在6月份结束。从那阵起，仓库工人对疫情持续存在感到沮丧，因为他们的危险性工作报酬被削减，而且他们在工作场所仍然面临着继续增加的健康和安全风险。10月份，亚马逊透露，在今年3月1号至9月19号期间，超过19000名亚马逊的美国前线工人感染了冠状病毒。亚马逊为结束工资增长和加班费加倍的决定进行了辩护，宣称这些增加工资的措施是为了帮助满足在线订单需求的增加。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很多消费者选择在线购物，亚马逊经历了数月的在线订购高峰，仓库运输部门承受了较大的压力。亚马逊目前鼓励消费者尽早开始假日购物，以避开假日的运输高峰。亚马逊在10月下旬提前启动了假期交易季节，比以往早了一个月。为了应对假期在线订单的激增，这个星期一亚马逊还发布声明，敦促假日购物者从亚马逊实体零售店或者亚马逊货柜中取回自己的包裹。纽约市星期四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不过由于冠状病毒疫情肆虐全美，今年的梅西百货游行路线和形式大幅改变。梅西百货感恩节游行揽入第94届，是今年纽约少数没有取消的大型街头活动，但是为求防疫减少人潮聚集，游行路线由往年中央公园西侧行到梅西百货旗舰店，总长约4公里，缩短至梅西百货前的曼哈顿中城34街。此外，3个钟的节目综合预录画面和现场直播，鼓励民众在屋企收睇，而不要上街围观赠庆。节目是分几日录制的，只有少数巨型气球在星期四的感恩节当日亮相。巨型气球与花车总数从上年的42个缩减到今年的30个，拖行气球的工作人员减少超过80%。星期四参与游行的气球包括首度登场的儿童节目《瑞恩的世界》角色《红色泰坦》，动画《宝贝老世》的主人翁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以红白圆点为底色设计的太阳造型气球外翼升空等。从1924年起，除二战期间停办3年外，梅西百货感恩节游行年年举行。梅西百货坚持延续传统，在疫情期间举办感恩节游行，虽然获得官方支持，但是迁就现实，缩短路线并严格限制参与人数。星期四的纽约市阴雨绵绵，游行周边封街管制，警方严守， 民众与媒体只可以在封锁市外欣赏准备起飞的巨型气球，而无法在现场逗留太久。往年数百万纽约客捞住棉被冬衣从一早夹道观赏游行的景象，今年不再重现。面对缩水的游行场面，特登同太太从费城来到纽约的游客麦德伟难掩失望之情。麦德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每个街头都塞住了，好可惜，你想入去睇个究竟，但是被阻止在外，警察甚至唔俾我哋喺呢度停得耐。但是我仲系心怀住感恩，话晒今日系感恩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三夜晚以5-4嘅表决结果做出裁决，禁止纽约州在疫情期间对教堂的参拜人数进行限制。新就任的法官巴雷特赞成禁止限制，三位自由派法官和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表示反对。自由派法官金斯伯格在世时，最高法院今年较早时候5-4裁决允许加州和内华达州在疫情期间继续执行对教堂的参拜人数进行限制。最高法院的裁决是临时禁令，要求纽约州在法律诉讼继续期间不得采取限制措施。未署名的裁决意见认为，本庭成员不是公共卫生专家，我们应该尊重在这方面有特殊技能和责任的人员的判断，但是即使在疫情期间亦不能够置宪法于不顾或者忘记宪法。这里有争议的限制措施有效禁止太多人参加宗教服务活动，击中了第一修正案对宗教自由保证的核心。裁决意见指出，疫情红色区域内的教堂参拜人数不得超过10人，但关键的副食店等商业就可以继续开张，而且没有人数限制。橙色区域内的教堂的参拜人数规定不得超过25人，但是即使不是关键的商业也可以自己决定接待几多人客。这项裁决可以给纽约州重新检视对疫情热点地区的教堂实行的人数限制，但反对政府限制措施的原告天主教和东正教堂已经不受原来的限制措施的约束，因为这些热点地区现在已经被列为黄色区域，允许教堂的参拜人数只要不超过教堂人数最高容量的50%就得。原告教堂方面对此不持异议。原告代表律师在一份声明中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感谢。声明说，最高法院咁迅速而且果断地行动，保护宗教自由这个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宪法权利，我们对此表示极度感激。星期四，川普总统在感恩节公告说，今年11月标志着5月花号和乘客抵达新大陆刚刚400年。当年他们在面对无法预知的考验下踏上了横跨大西洋的旅程。5月花号在1620年抵达新大陆，亦标志着民主的第一批种子降临我们的土地。这些早期的定居者在荒野中生活，没有君主制，他们决心通过五月花契约建立自己的政府。川普说，怀着对更美好的未来的憧憬，这些勇敢的男男女女在海上忍受了2个月的艰苦和饥饿，最终来到了这个充满潜力的新世界。而那场迎接他们的恶劣冬季夺走了近一半人的生命，他们遭受了严寒、疾病和饥饿。在历尽难以想象的艰辛后，第一批美国人自始至终坚定信念，毫不动摇他们的梦想。基于多数人原则，他们推选领袖负责制定阐述公正和平等的法则。五月花契约代表了美国悠久的自治和法治传统的第一章。川普说，在156年后，我们的开国元勋决心脱离英格兰，以五月花契约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永续的政府，其权力完全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同。 串普话：我哋感恩神赐予我哋嘅慷慨祝福，喺我哋与家人朋友汇聚喺一齐时，庆祝呢一象征慷慨、希望同感恩嘅节日里，我哋要缅怀美国嘅立国传统、信仰、家庭同友爱，感恩美国嘅立国之本、自由同民主。这个是令到我们国家在世界历史中与众不同的地方。川普说，在这个感恩的日子里，我们也要感谢那些此刻不能够与家人聚集一起的人，其中包括我们的军方英勇爱国者，他们无私地捍卫我们在国内外的神圣自由，被我们稍作停留，记实执法人员和应急人员做出的贡献。此夕感恩节之际，令我哋对享有嘅一切再次表示衷心嘅感谢，纪念先辈慷慨无私嘅遗产。即管挑战仍在，我哋必须践行我哋嘅传统，我哋永远唔会屈服。根据德意志银行最新发布嘅报告，去年全球经济将存在两大复苏风险，一个系冬季来临嘅疫情飙高，疫苗的生产、配送和民众的接受度会出现考验，二是全球央行和各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已经采行积极的宽松措施，以对抗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但是随着金融资产价格的估值高涨和各主权国家的国债攀高，此前的刺激政策未来怕且转为紧缩政策。即管一般预期几年后先至会政策收紧，但市场的预期心理转变可能更快，从而导致出现金融面的危机。此外，在疫苗仲未普遍接种之前，由于美国国会迟迟未能通过新一轮的纾困方案，穆迪分析公司和标普全球公司已预测去年美国经济可能出现二次衰退的危险。穆迪首席经济学家赞迪估计，去年美国首季 GDP 可能衰退 1.5%。 而摩根大通虽然没有预测二次衰退，但估计去年首季美国 GDP 可能衰退 1%， 第二季以后的复苏亦可能比预期缓慢。摩根大通认为，如果疫情持续抑制经济活动，导致商店暂时或者长久性关闭增加，失业人数怕者攀升。美银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梅尔星期四亦预测，出年美国经济的复苏之路将会好颠簸。他估计出年美国确诊人数会持续攀升，防疫的措施亦会随著加大，因此认为经济仲未走出丛林。上个星期，美国首度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达到778,000人，连续两个星期上升。而迪士尼近日宣布出年裁员32,000名员工，对美国经济出年的复苏都是警讯。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有：川普总统秘密会谈内容被边个泄露？冯佩奥指拜登团队生活在幻想世界。左派离间失败，共和党议员认准川普。下面是详细内容。根据英文大纪元昨日的报道，著名的技术安全政策的思想领袖斯蒂芬·布赖恩近期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表示，五角大楼似乎已经变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种讲法似乎有些耸人听闻。国防部的工作人员泄露了涉及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的超级秘密会议的消息，是真的话， 咁就不足为奇。布赖恩话，川普总统本周针对伊朗嘅核问题提出咗一啲选择方案，包括响计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话，伊朗嘅铀库存系核协议所允许嘅12倍之后，对伊朗纳坦兹嘅主要核基地发起攻击。总统嘅顾问包括国防部长、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副总统跟他说，轰炸方案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他会令本来已经紧张的局势升级。而总统秘密国家安全会议的细节却被泄露给了《纽约时报》，据说是五角大楼的一些人所为，泄露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出川普很软弱，他的顾问没有一个支持他。技术安全政策专家布赖恩在文章中还指出，一个担心伊朗核问题的总统完全有权询问他的顾问怎样应对日益严重的威胁。而川普总统得到的建议是，开展这样的行动风险太大，因为这样会导致更广泛的冲突。但事实上，无论川普的团队是否同意总统的选择，作为美国总统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合理的，亦是恰当的。如果说五角大楼入边的泄露者是想要揭发总统的话，这样泄密者就会令今日的世界比昨日更加危险。因为现在美国的任何一个敌人都可以更加坚信美国总统已经被算计了。在危机中不能够再采取任何行动来应对，这个对中共、伊朗等世界各地的独裁者来讲一定是个好消息。他现在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风险，这个就是泄密事件的一个可怕的结果。赖布恩最后强调，泄密者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保密规定，他是关乎国家安全的核心事件，这件事涉嫌由国防部或国家政府其他部门的操作人员所为，那就危及到我们所有人。泄密者在泄露高度敏感和机密信息之后逍遥法外，这个是一个远远超出了总统的范围的可怕发展趋势，而且必须立即停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对霍士新闻表示，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主张从国家安全战略中取消美国优先原则是大错特错。马蒂斯星期一在外交事务杂志上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深度防御》的文章，文章入面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联盟，呼吁在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取消美国优先原则。马蒂斯在文章中写道，美国优先的意思已变成孤独的美国，这个损害了在问题到达美国本土之前的应对能力，加剧了突发威胁带来的危险。蓬佩奥说，他对美国优先意味着孤独的美国的讲法感到非常不满。他表示，美国优先的原则是意识到当美国安全和繁盛时，美国将成为一股有益于所有人的力量。蓬佩奥强调说，日本或韩国的外交官员，或是印度、澳大利亚的外交官员们都知道，在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确实同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不是孤独的美国。针对拜登提名的驻联合国大使人选葛林斐德提出的多边主义将再临美国的讲法，蓬佩奥表示，多边主义不符合美国所坚持所代表的价值观的最佳利益。蓬佩奥指出，这个是我认为我们同拜登团队之间不同的地方，他们提出的多边主义似乎就是为了同你的朋友们能够在一个很酷的鸡尾酒会上聚会。我认识其中一些人，他们采取了非常不同的观点，他们生活在一个带有幻想的世界，他们停在幕后领导，他们姑息虽正。事实就是，实行的多边主义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与此同时，蓬佩奥还证实，他的团队还未有和拜登的过渡团队进行沟通。他说，一切都将依法办理， 我们会将这件事处理好。美国联邦参议院现在仅剩两个挑战亚洲的席位，留待2021年1月5号进行最后的竞选决赛定夺。目前参议院的100个席位入边，共和党以50席占据多数，民主党有48席。民主党希望夺取乔治亚州的两个席位，从而实现控制参议院的目的。就此，左派势力不但向乔治亚州的竞选倾泻入巨额的助选基金，而且不断利用左媒放出一些所谓共和党内部人士的风声，诋毁川普总统，企图离间川普和共和党政要的关系。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样回事。根据海外媒体披露，一位被称为是所谓的乔治亚州共和党资深专务，向所谓的主流媒体放出风声，话关于我们选举人选票的辩论和持续的争夺，分散了正在进行的选举的注意力，选举已经完成了，我们应专注于将来的事情。这位内部人士还表示，川普是关键，他说我们不希望共和党人认为他们的选票不会被计数，和美国的选举制度已被破坏。这样的言论，我们需要总统要做的是协助增加投票率。川普团队的高级法律顾问珍娜·埃利斯在11月19号的新闻发布会明确指出，如果美国屈服于腐败或这一类选举诚信灾难，这样从此以后就无法确保选举的安全。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有媒体人表示，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有6个州涉及选票欺诈、操纵并都在诉讼。听证程序入面，其选举人票并没有最终的归属，总统大选结果亦未有定论，一直急着坐实拜登当选总统的就是进行选票欺诈的势力集团。能够讲出事情都过去了，应该向前睇嘅系乜嘢人，唔系显然易见咩？但系事实上，川普总统响民众中受欢迎嘅程度，亦到咗共和党人嘅认可。嚟自乔治亚州东南部嘅前乔治亚共和党众议员杰克金斯顿话：，人们不仅非常喜欢川普，而且亦喜欢佢嘅政策。金斯顿曾经担任乔治亚州第一国会区众议员20多年。他表示，川普总统有极大的号召力，因此希望总统在优先考虑其竞选的法律诉讼之外，亦能够为参议院的竞选助力。他说他的火力如此之大，他能吸引填满体育场内的上万人。金斯顿表示，他很希望看到川普能够访问乔治亚州，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在1月5号竞选投票日之前产生影响。金斯顿亦指出了民主党占领参议院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他说如果民主党控制了参议院，他们会将哥伦比亚特区变成一个州，这样有利于增加左派的选举人票，他们还将废除减税措施，他们亦会扩编法院，使法院失去法律的公正独立，成为党派的附庸。11月23号，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选民更喜欢共和党人在2021年1月的乔治亚州竞选决赛后继续控制参议院。这个意味着广大民众对川普总统的认可，以及认定他是大选的胜利者的态度，而这种对川普的认同亦连带转化为对追随川普总统的参议员的认可。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我们关注的主要内容有：揭秘拜登团队多名成员和中共关系非同一般，鲍威尔网站被推特封锁，川普法律顾问遭人身威胁，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否决纽约州长对宗教活动的限制。下面是详细信息。拜登任命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亦是拜登的国务院权力移交审查小组负责人，任职在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这个集团和中共关系密切，还有另外三名权力移交审查小组成员任职在该集团。格林菲尔德是石桥集团高级副总裁，已被拜登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在石桥集团负责非洲业务，非洲部分地区正受到中共一带一路的控制。美国媒体国家脉动资深记者纳塔利·温特斯24号发表文章，形容石桥集团等于中国共产党。石桥集团网站的中国地区页面显示，石桥集团的中国业务是该公司最大的唯一的国家业务，团队成员中包括前任高级美中政府官员和外交官。温特斯表示，石桥集团帮助想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符合中共的商业指令，而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只需要一个条件，严格遵守中共的规则。石桥集团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金立刚曾任中共驻美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经商参赞，中共驻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室经商参赞。石桥集团高级顾问戴云流曾在2000年至2010年任中共驻美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参赞，他在中共商务部工作长达10年。石桥集团高级顾问贾明玉曾任中共文化部部长助理和中国国务院法制办主任、中共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室负责人。石桥集团高级顾问牟兰曾任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的首席代表、石桥集团高级主管、副总裁、中国业务总监等多人都曾经在中共驻美国领事馆和中共政府重要部门任职。石桥集团分析师詹姆斯·奥斯亚尔德自称曾为中共翻译中央政府文件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文献。另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显示，石桥集团由美国克林顿时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森姆尔伯格创立的美国石桥国际公司，和美国前国务卿马德林·奥尔布赖特创立的奥尔布赖特集团合并而成。拜登11月23号任命了前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担任他的国务卿。霍士新闻网24号报道，布林肯和拜登的关系可追溯至奥巴马执政时期，而国务院邮件记录显示，当时布林肯和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亦存有关联。拜登家族的商业丑闻和中共有高度关联。今年9月23号，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87页的报告，亨特·拜登、布里斯马和腐败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及其相关疑虑，提及在拜登任职美国副总统期间和之后，亨特和那些和中共政府相关联的中国公司和中国公民有着广泛的联系，并因此带来经济利益。在乔治亚州和密歇根州提前大选舞弊的诉讼之际，资深律师巴威尔的网站却被推特封锁，如果推特用户尝试共享这个网址的连接，或者在信息中发送这个网址，都会受到推特的提示。再试一次，该页面底下的另一条消息是，我们没办法完成这个请求，因为该连接已被推特或我们的合作伙伴确定为具有潜在危害。该消息并未详细讲明巴威尔律师的网站为什么具有潜在危害，亦没有讲明谁是所谓的合作伙伴。如果用户在推特上点击巴威尔的网址，网站上会显示警告，这个连接可能不安全的信息，上面写着你尝试访问的连接已被推特或我们的合作伙伴确定为可能是垃圾邮件或含有不安全内容。25号，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道格 马斯特里亚洛的推特账户被封，他是该州参议院委员会在各底斯堡举行选举问题听证会的发起人。川普团队的听证会上拿出了大量证据来证实舞弊的存在。他的个人账户在25号下午之前都可以使用，之后页面显示该账户已被暂停。页面上写到推特暂停违反推特规则的账户。至于马斯特里亚洛违反了什么规则，推特未加说明。推特同面书最近遭到国会共和党人的强烈批评，国会议员们正在考虑对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进行修订，改变科技公司通常免受责任诉讼的局面。除了封推特，川普团队的人员还遭受人身威胁。同日，川普竞选团队法律顾问珍娜埃利斯在接受布莱巴特新闻网专访时表示，他收到成百上千的威胁私信和信息。今日 CNN 记者发来短信，指责我的律师执照失了效，从午夜到凌晨四点，一个未知号码给我打了几十次的电话，一直轰炸我的手机，试图打通勿扰模式。川普的其他律师亦遭到骚扰。此前反川普组织林肯计划发起了一场迫使律师放弃为川普打官司的运动，导致一名律师事务所退出诉讼，但是主流媒体却为这些骚扰行为辩护。好似华盛顿邮报12号发表文章追击川普的律所理所当然，13号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律师因为受到威胁退出案件。美国宪法学者法学教授乔立森特利发推文说，媒体和民主党领导人对这种骚扰的沉默令人不寒而栗。事实上，民主党领导人亦加入了这一场人身攻击。在1960年代，当代理民权组织和其他人的律师受到这种行为攻击的时候，民众正确地谴责，这个是对我们法律体系无法容忍的侮辱。但现在，这个成为一场由政客、律师和媒体支持的运动。今日是感恩节，感恩节对美国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节日。而纽约州长库默，他以中共病毒为由限制纽约州人过感恩节的团聚和限制宗教集会。25号，经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批准了纽约天主教区和犹太人教区的请求，否决了纽约州长库默以疫情为名限制进入教堂人数。这个使纽约州最高法院和保守派赢得了巨大胜利。当日午夜前，美国最高法院以5-4票否决了库默对受中共病毒影响严重地区的教堂的限制。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三位自由派大法官不同意。罗伯茨写道，根据适用区域的不同，人数上限为10-25人，似乎确实有不适当的限制。这种限制很可能违反了宗教活动自由条款。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刻裁定这个严重而困难的问题。不过新任大法官巴雷特进行了关键性投票，推翻了过去由州政府决定的公共卫生措施。纽约天主教区和犹太人教区的声称，这些限制侵犯了他们宗教活动第一修正案权利。法院认为，该州认为必不可少的企业没有受到相同限制的困扰。这些措施包括诸如针灸设施、露营地、所有制造化学和微电子的工厂以及所有运输设施。这个意见说，该法院的成员不是公共卫生专家，我们应该尊重那些在这一领域具有专门知识和责任的人的判断。但是纽约的限制触及了第一修正案保障宗教自由的核心。这五名大法官中，除巴雷特大法官外，还有克拉伦斯、托马斯、塞缪尔·阿里托、尼尔·戈拉奇和布雷特·卡瓦洛。对此，华裔时事评论人曹长青发推文说，巴雷特等五位大法官形成多数，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三名左派法官有异议。金斯帕格活着的时候，就因罗伯茨亦企在左派的一边，以5-4裁决了类似案件，是同意限制人数。 这个裁决可能预示大选作弊案的审理。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